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
安。啊，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啊神的话语。那今天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敬虔与敬畏神。那我们教会啊，今年讲台的主题呢是敬畏那个敬属灵操练与这个灵命塑造。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受重生以后，那么他的里头呢就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那所以说，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重生了，他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他需要，这个在这个生活中，在这个侍奉中，不断的做一些属灵的操练，才能成长。那彼得后书在五章一章五到十一节，他就这么教导说。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信心、德行、节制、忍耐、敬虔、爱心上操练自己，并且应许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都说我们要操练自己的属灵生命，那么属灵生命呢，一个最基本的操练是这个敬虔的操练。它关乎着我们将来能不能承受神的国，能否得到生命的冠冕。那在这个上个月一月份的22号，兄跟那个二月份的11号，兄弟我跟大家分享了敬虔的奥秘和操练。那么在上个月的3月5号呢，兄弟我的在讲台跟大家分享了敬虔与基督徒的言语。这个基督的言语，这是敬虔的第一步，是个前提，你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才可以来操练这个敬虔。那么今天早晨呢，兄弟我的讲台信息主题是敬虔与敬畏神。我们知道一个敬虔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而且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能活出这个敬虔的生命。所以这个敬虔跟敬畏神它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这个敬虔和这个敬畏神呢，它往往都是连在一起的。那比如说在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他就讲，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点特别讲了，用虔诚是这个敬虔同一个字，然后呢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敬虔和敬畏神紧紧的相连。我们知道这个敬畏神是一个有敬虔生命的人呢， 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特征。我们教会这个国语团契现在一直在查这个约伯记。那么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圣经还有耶和华神自己都称赞这个约伯。在约伯记1章8节，他就耶和华神问撒旦说，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约伯敬畏神，为耶和华神所称许。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敬畏神呢，他也为天使所称许。在这个创世纪22章12节，那么天使跟对亚伯拉罕讲，这是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那么天使就讲，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天使称赞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天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叫哥尼流，他也是敬畏神，他的敬畏被众人所称赞。在使徒行传10章2节，他说他只讲这个哥尼流是个敬虔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神。就是当你一个人敬畏神是一个见证，周围的人他也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他不认识神，往往呢或者是他知道有神却不去敬畏这个神。那么圣经里面用一句话来形容，在罗马书3章18节，他就讲，他说他们指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他不害怕，他不去敬畏这个神。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枪支泛滥，枪击案频繁发生。仅仅在2023年头4个月 啊，美国已经有131起，实际上加上上个周末又有一起，应该是132起，超过四个人死亡的这个大型枪击案件。你可以看见这个枪击案枪在美国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美国什么毒品泛滥啊，大麻逐步的合法化啊，美国目前有3190万吸毒者啊，延伸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家庭问题，这都是因为人不去敬畏神啊，发生这种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今天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不只是在美国合法化，现在呢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 中小学的课本里头，扭曲青少年对正常的性和婚姻的认知，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美国这个因为很多人他们轻视神婚姻的神圣啊，离婚率高居不下，而且他们的生活放荡糜烂，这是今天在美国的光景。而且呢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留意的话，你就知道今天好多电影电视或者是文学作品充斥着那些扭曲基督信仰的一些作品，这是今天世人不敬畏神的一些光景。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知道现代的基督徒啊常常软弱，普遍的软弱，而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呢是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知道今天好多人跟神的关系他是什么若戒若离啊，他跟神的关系呢就是是一会儿亲近的一会儿是远离的啊，他没有把这个神呢放在他生命中应该有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神当作神在他的生命里头啊，当他这个没有需要的时候，生活平安的时候，舒适的时候，他就把神呢放到一边去。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工作家庭婚姻啊各种难处的时候，他又呢又跑去找这位神，又去亲近这位神。就是他们这些人往往就是需要的时候呢就去找神，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把神晾到一边去啊，这是跟神若即若离的这种关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知道一些基督徒他们放纵肉体追求享受，而且呢很多时候是随心所欲，对罪一点不敏感啊，很多时候他轻忽啊神的圣洁。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讲，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罪是非常之严厉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他不去谨慎言语啊，很多时候他们会很多人会说闲话，说这种这个谣言这个什么流言，或者是说一些谎话，甚至很多时候呢会去随意的去论断人和事。那么更不要说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些人会结党纷争，这在教会里头啊，这是不敬畏神的一些表现。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侍奉的时候他们是去贪图虚名啊，很多时候他们侍奉不是要去侍奉神，乃是要咒给人看，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肯定，而不是去忠心去为神做。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里的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往往对罪妥协，宁肯得罪神也不肯得罪人。我记得当兄弟我刚开始那个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提醒我，他说你在教会服侍啊，一定要宁可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直到后来我觉得这句话兄弟我一直记着这一句话。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传道人我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你这个要宁可得罪人不要得罪神，他说我才不这样呢，我宁可我在教会不要得罪人，因为什么？他得罪人人家就 不喜欢他，他要讨人的欢心。所以说当一个教会里头若满了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教会就会失去同在。如果教会不去敬畏神的话，那么他就是会失去一种灯台的功用，那么也会失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教会的一个目的，教会存在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要和大家来交通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敬畏神，那么第二个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这个敬畏神的意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来操练敬畏神，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要想 要探索这个敬畏神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这是兄弟我这次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竟然这个敬畏神呢带来许许多多神的祝福，远远超过圣经里面任何一条诫命。这是我知道有很多，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所以如果有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 啊，主啊，这是今天早晨带领主你的儿女来敬拜主，来听主你的话语。也谢谢恩主，早晨主你让我们你的儿女让主的讲台来传讲你的信息。而这时候还是恭敬地把主的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的宝血遮盖这个讲台，愿主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也愿主的圣灵来掌管讲的人的口，让这个讲台只讲神的话，让你的讲台的话语能够造就弟兄姊妹，能够激励弟兄姊妹。主啊，这次求主你保守，让讲台的话不让不只是讲，让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上受造就。我们这次恭敬地把今天来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把讲台讲员都交在主你手中，愿主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接着讲台，我们主啊，这次能够在这里能够遇见你，能够听见主你的话语，也巴不得主你的话语真的能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愿主你祝福保守我们的以下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这之前呢，兄弟，我要跟大家还是要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刚才我们大家读够，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请大家一起，我们无论国语或者是广东话都可以读，一起读这个经文。请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使叫你得福。不过弟兄姊妹读这个这段话的时候啊，可能一些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这在尼迦书六章八节里头。尼迦书六章八节也有一句话，也是神跟向这个神的呼吁。在尼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想弟兄姊妹好多人都能背这句话，但是这两句话这两个地方的呼吁啊，是不同的对象。在尼迦书里面，他的呼吁是向谁呼吁？他说世人啊，这向世人，包括基督徒，包括神的儿女在你的所有的世人，神发出的呼吁，他说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这个地方神发出的呼吁是什么？是 给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要求跟那个不一样。那么这段他怎么讲？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神对神的指明，他的要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已经什么是120岁了而且呢他已经以色列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上，要准备进迦南地。那么那个时候呢，摩西因为带领以色列在旷野漂流40年，那个时候呢，摩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能进入迦南地区，跟以色列人一起进迦南地。结果神跟他讲说啊，你不能进迦南地。为什么？就因为摩西以前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你看神是多么的圣洁，如果摩西犯了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误，神就什么？给他惩罚，不让他进迦南地。这是摩西40年漂流唯一的目的，结果神没有答应。摩西2次祷告，神都拒绝。神讲你不要再求这个事情了，但是呢，后来神怜悯他，带摩西到了什么尼波山，让他在尼波山上看见迦南神所赐的迦南美地这个全境。那么神也跟摩西讲，他说现在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所以是因为这个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呢，摩西就在他临死前的时候呢，他就给以色列人写下这本生命记，是摩西这个给这个新一代以色列人这个临别的一个遗言。就像你知道吗，这个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 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他要离开他 一直在一起的这一代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心里头啊有好的话要说。就你要读这个生命记里头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些命令一些话，他反复的摩西在什么，他反复的重复，就希望以色列人把他讲的这些话能够什么听进去，听到心里头去。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记得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出门出去读书，后来来美国。啊，每次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父母妈妈爸爸啊都拉着手啊，千万顶住。妈妈就说：“哎呀，你吃饭要小心啊，穿衣要暖和。”那个爸爸呢就说：“哎呀，你出门要小心啊，注意安全，要讲一堆事情，你知道吗？而且不是讲一次啊，他是反反复复的跟你叮嘱，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年轻人，我们觉得父母真是这么啰嗦，这么搞的吗？我都这么大了，你讲一遍我就知道了，你不要再重复了，是不是？但是兄弟，我现在了，明白父母的心。我兄弟，我现在也有儿女。我前两天我们的女儿打电话，因为现在我们家五个人呢，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兄弟，我一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我太太在北京照顾她的岳父在北京。那我的女儿呢，她已经结婚了，我的女婿呢，在日本这个他是 medical school student rotation， 在日本一个很好的私立医院 rotation 两个月。那我女儿一个人呢，在明尼苏达医学院里面读书，一个人在那儿。那我的儿子在 UC Irvine， 是一个人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这时候我的女儿打电话来。那我也是一样，因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个人晚上要小心呢，一定要白天从办公室就要回去，不要晚上回家，在办公室待得很晚回家，因为他现在是读 PhD， 今年要答辩了，他很快毕业。那么我说你要小心安全呐、啊，吃饭什么，他就跟我讲，他说 Daddy， 他说我已经这么大了，我是 I'm adult， 我快三十了，他说你怎么还跟我讲这话，我是大人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爸爸的眼里头永远是一个 baby girl。就是这样的心，你只有做父母的时候你才能体贴这个心、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心。当摩西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朝夕相处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就要真是心里头有好的话要跟这些以色列人说，就希望他们把摩西的话能够听进去，他就反反复复的讲。这生命记里头，摩西首先他回顾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历史，他指出他说上一辈的那些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倒闭了旷野，都死掉了这一辈人，因为是他们要那个埋怨抱怨神谤读神，而且是背叛神，受到神的惩罚都死了。就是这个新的这一代以色列人都是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见过神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个过红海那些神的奇妙的作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摩西在那儿回顾，把这些事情重新再跟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描述这个过程。然后呢，摩西他就在这个生命记里头，他就反反复复的叮嘱以色列人要什么，要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和律例，要遵循神的道，要去侍奉神，要来尽心尽性的爱神。那么这样呢，以色列人才能得享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摩西的心里的话，掏心掏肺的一个话，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听进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这个第十章这个地方啊，第十章呢，前面呢，摩西首先回顾了这个他这个照这个重造这个法版的这个经过，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块法版是因为以色列人啊，神带法版，摩西带法版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什么照了一个金牛犊，拜金牛犊，所以摩西生气把法版什么摔碎了。后来呢，神又吩咐摩西重新凿一个石板上山，神要重新写他的十诫，神的诫命写到这个法板上，这是第二次这个构成。然后呢，这个第十章也回顾了这个神分别以立位支派的人，让他们去抬神的月柜去侍奉神。然后呢，接着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十章十二节这个地方，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震人心弦的呼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么在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神向以色列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要他们去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作为他们侍奉神守神律法的一个前提。这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敬畏神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头总共出现了190多次啊，而且在生命记里头出现的最多是出现了15次。那么很令人惊奇的时候，这个是敬畏神带来的这个应许跟祝福远远超过圣经里面其他任何一条诫命啊。等一会儿我会秀给大家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尽管既然这个敬畏神这个是有这么多的诸多的应许跟祝福，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如果大家弟兄姊妹上网去上 online 去 search 关于敬畏神的这个讲台信息很少很少，不多，也有很少。然后呢，关于敬畏神的书也很少， 也有一两本，不多，很少。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敬畏神呢有一些误解，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这个敬畏这个字的理解啊有一些偏差。那么敬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是 yare， 那么它在希腊文里的时候 phobios， 什么意思呢？这个之一，它两个字在希无论在希伯来文里头，在希腊文里，它的意思很接近。它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 fear， 是畏惧。但是呢，这个敬畏这个敬畏这个字呢，这个原字呢，它里面也含有一个什么崇敬 revere。那么什么意思？啊，说中文圣经都翻译得很好，敬畏非常确这个合适，可那个非常准确。那我们知道，当美国在1969年美国登月，是不是一直到1972年，当这个第一个宇航员 Armstrong 他登第一步踏上月球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月球上朗读这个诗篇第八篇，是不是？他在诗篇第八篇，他第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呀，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为什么？当他们回头看见外面是一片漆黑，他看见这个美丽的地球，唯有一个地球非常美丽漂亮，他发出了深深的敬畏，发出了这个赞美，这是什么？崇敬 revere， 这种崇敬带来的这种敬畏，这是 revere。所以说，但是呢，这个敬畏神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头，大经常会翻译成什么 fear God。比如说在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圣经里头，大家很多地方那么喜欢用的，总共出现266次。那么从地面字面的这个意思上看的话，往往给人带一些什么消极的意义。Fear 就是什么？害怕神，害怕，是不是？害怕神。那我这个神，我讲怎么讲？一讲你要害怕神，那大家都不爱听了。我在教会我来害怕神，我在社会上家里我害怕神，不爱听。其实敬畏神不是对神恐惧。不是对神恐惧，乃是对神既敬畏惧又崇敬，是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种敬畏反映在人的心态上，也彰显在人的真实的生活里头，这才是敬畏。就是说敬畏神是什么意思？照着神的崇高主权创造荣耀公义慈爱怜悯来说，敬畏神乃是遵从神的伟大，畏惧神的权柄和公义，这是敬畏神的第一层意思。在这个诗篇33篇6到9节，他讲到神的创造，神的管理，对宇宙的管理。他讲，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海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地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素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敬畏，对神的伟大产生了敬畏。那么第二段经文在出埃及记22章18到20节，这个故事呢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来到西乃山，那么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是以色列人的要求，他们要见神，那么神跟摩西讲，我可以向以色列人显现在西乃山上啊。结果呢，当以色列人真正看见神显现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那么这个地方出埃及记20章18到20节，他怎么讲？他说众百姓见什么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害怕在那儿。他说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那摩西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好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这个地方是神的威严，神的大能让以色列人害怕恐惧。那么神这样做的目的，要以色列人什么？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是敬畏神的第一层意义。那么敬畏神的第二层意义，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就照着神的本圣洁的本性来说，这个敬畏神的这个乃是与神的圣洁有份。因为圣经里面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说一个人要敬畏神，要与神的圣洁有份，畏惧。为什么要有份？因为你要畏惧神的审判。因为不知道人犯罪的一个终结，是不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地方说敬畏神乃是与神的圣洁有份，畏惧神的审判，就是你要去什么 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是敬畏，敬畏的第二层意思。那么在这个箴言第八章十三节他怎么讲，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怪谬的口都为我恨恶。所以这段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在乎什么？恨恶邪恶。那么在这个第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十四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讲，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知道大家如果读旧约读的出埃及记啊，我们看到约瑟，约瑟是什么啊？他来到埃及，因为他被卖到埃及去，在这个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头做一个奴仆啊。但是约瑟长得很漂亮，这个波提法呢，他的太太就喜欢他，就想要跟他什么这个同情在一起啊。结果呢，约瑟不肯啊，约瑟就这么讲，他说我怎么能做这个在神眼里这样大的恶？他说我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了我，除了你，因为什么？他说你是属他的。他说我怎么能在做神眼中这么大的恶？约瑟敬畏神。在以色列人在列王记的历代志下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有一个王叫约沙法，他是一个很好的君王，是一个好王。然后呢，当他当上王位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在犹大全地除掉了一切的偶像，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归向神，去敬畏神。但是约沙法他有一件事情，他跟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王联盟，两个跟以色列联盟。那我们知道亚哈是以色列的一个什么很邪恶的一个王，他娶了一个太太是耶洗别，是不是？耶洗别是西顿人王的这个女儿，然后呢，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叫亚塔利亚。这个呢，这个约沙法呢就让他的儿子约兰跟这个亚哈家这个女儿结亲呢，做一个政治联盟。所以说呢，他娶了这个亚塔利亚，然后呢，不只是这样，这个约沙法王还干什么？亚哈王一起去跟帮亚哈王去征战去打仗，这个差一点丧命。就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先知耶户就责备他，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当了亚哈王死了以后，这个亚兰王。差一点什么，这个犹大王亚兰王后来也什么也给杀死了。亚兰王死了以后，他的太太也就是亚哈王的女儿这个亚塔利亚起来干什么？要剿灭王室，把王室的所有的人都杀掉了，就生了一个小孩子，这个是那个当时的祭司长他的太太啊，把他藏起来的。你知道这都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约沙法这样一个好王，他因为什么？他去恨帮助恶人，恨那恨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教训。那么敬畏神的第三层意思是照着神的这个慈爱怜悯拯救大能来说，敬畏神是要人存着敬畏的心遵行神的旨意，侍奉他，远离罪恶。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在申命记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天读的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因为他是你所什么赞美的。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神有慈爱，是不是？那他是你的神，是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那么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知道做了那么多事，是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不是？我们看见在旷野的时候，白日云柱，晚上火柱，然后吃以色列人每天玛拿。那么这些大而可畏的事情，今天要在我们来讲都不能想象的事情。那么这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过的，所以说要这个圣经要以色列人什么敬畏耶和华。那么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就慢慢忘记这些事情，到了圣经最后一卷说马拉基书里头，那么先知借着耶和华神借着先知马拉基的口去责备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他讲，他说藐视我们的祭司啊。那么大家知道祭司是什么人？祭司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圣殿侍奉神的人，是神的工人，是神拣选的这个人。这些人神怎么讲？他说藐视我们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失去这个敬畏的心。我们知道在箴言书十六章六节，他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你要去远离这个罪恶，这是 敬畏神的意思，你要去什么，存敬畏的心，去遵行神的旨意，侍奉神，远离罪恶。那么这是敬畏神的意义。那么当我们明白敬畏神的意义以后，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敬畏神，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我知道就好了嘛，是不是？那我照样，我过我的日子，你过你的，你走神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干嘛井水不犯河水，你干嘛要我去敬畏你。那么我们看看基督徒为什么要敬畏神。第一个，为什么要敬畏神？敬畏神是神的命令和要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头，他讲的很生命记4:10，那么神就吩咐这个摩西，他讲，他说，你为我去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什么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操练敬畏我，也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是神的命令。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生命记10:12-13，那么这也是什么，神的要求。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首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这是神的要求，都是敬畏神，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要求。那么如果一个今天一个基督徒他是信神的，他是愿意去跟随神的，那么既然是神的命令，我们没有选择。那么第二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敬畏神？敬畏神是人首当敬的本分。我们知道敬畏神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那么对神常常存敬畏心的人呢，才能得出带出这个敬虔的生活和合神心意的侍奉。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卷特别奇特的书叫传道书。我们如果读传道书就知道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在家里吃也是虚空，不吃也是虚空，怎么着都是虚空。但是他总结了一堆虚空以后呢，甚至读书也是虚空，那么最后呢，到传道书最后两句话，他做了他所有的虚空的一切的解释。那么在13-14是传道书最后的两句话，他怎么总结？他说，这些事啊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掩藏的事，无论善事是善是恶，神必审问。今天你不管你在地上是丰富是贫穷，是地位高地位低，将来我们有一天都要什么，受神的审判。既然没有一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既然不能逃脱神的审判，那么人活在这个地上应当尽的本分就是什么，敬畏神，这是你的本分。那么我们知道在诗篇第九篇第九节，中文圣经呢你看不出来，中文圣经写的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是不是？你看不出来。其实耶和华的道理这个字，在原文圣经里头，如果你要看英文圣经，就把它翻译出来是什么，是 fear， 是敬畏，耶和华的敬畏什么，纯洁，存到永远。英文是 the fear of Lord is pure endures forever， 敬畏神什么，是纯洁的，要存什么，存到永远。我们知道今天什么东西能存到永远，今天你的钱财，你做的地上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存到永远，很多东西都会什么，烟消云散，没有一个东西能存到永远。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呢，几个礼拜前，这个台湾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先生是不是去大陆访问，那大陆访问的时候，他到处送人家一个礼品，是什么，是他的一个祖训呢，因为马英九先生的字写得好，写个什么就是签名那个在那个什么书签上什么东西送给人家。那么这个祖训是什么讲，他说黄金为宝什么非宝书为宝，黄金非宝书为宝，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写什么，说是万事皆空善不空，这万事皆空就行善，这个善善不空。那么当然是一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至理名言，这个是不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你要读书是不是，万古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当然是很好，是不是，书香门第，你万古家财比不上一个书香门第。那么第二个他讲什么，是万事皆空善不空，但是我想马英九先生他一定是不是信神的人。为什么，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善，我们人的义，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像一个破烂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说我行过这个善，你应该称赞我。圣经讲的是不是？对，人的善存不住的，存不到远，万事皆空，善也是空的。为什么？你存不到永远去。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地方讲，他说耶和华的敬畏 The fear of the Lord endures forever， 唯有敬畏神能存到永远。你做的善存不到永远，你在这个世上积的功德，你做的好事不一定存到永远，因为你做的好事可能反而帮了神的道忙，反而是一件坏事情，你不知道。但是唯有敬畏神存到永远，是不是？所以说圣经里怎么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如果你不用一个虔诚敬畏神的心去侍奉，那么你的侍奉将来也是什么？也是空。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什么？都要经火，有火的考验临到我们，唯有经营的工程才能存留，草木和谐的高中都会烧毁掉，而人要去经火，像被火燎一样的，神要审判。所以说唯有敬畏神才能存留永远，敬畏神是人当今的本分。而第三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敬畏神？敬畏神能助人成圣。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他怎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不是？他讲了什么？他说你要什么？敬畏神得以成圣。换句话说，敬畏神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成圣，是不是？他没说唯一条件，他只是说敬畏神能够帮助我们得以成圣。我们知道今天好多基督徒他信主了，他受洗了，但是往往很多人他把这个受洗信主了受洗作为他信仰的一个重点，他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拿了天堂的门票，我将来一定会什么有永生了，我不会灭亡了，他就把这个受浸呢成为他信仰的一个终点。要知道我们今天受基督徒受浸是一个信仰的起点，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不只要什么得救，还要什么成圣，要去追求成圣。所以说敬畏神是基督徒得以成圣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讲，如果基督徒他的生活如果还活在这个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当中，他就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神召我们乃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点讲，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的污秽。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怎么会去洁净自己？你怎么去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那么敬畏神是一个前提。所以说敬畏神能够帮助我们成圣，这是为什么要去敬畏神。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如何去操练敬畏神。那么首先第一个，敬畏神是可以操练的。敬畏神不是恩赐，是不是？敬畏神不需要你去祷告神啊，祷告把这个恩赐给我，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就不要敬畏神，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敬畏神，不是一个恩赐，是一个要求。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你敬畏神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操练。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么那个时候呢，是摩西啊，这个申命记最后了，他吩咐他的接班人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就跟约书亚讲，他说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候你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看，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话。这段讲得很清楚，他要就什么？要约书亚把这个律法书念给以色列人听，要什么？要让他们去学习，好敬畏耶和华神。不只是他们听，也要他们什么男女、他们的孩子都要听，要去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对圣经不熟，他不知道什么是神所憎恶的，什么是神所喜爱的啊！如果你要所以说敬畏神的第一个你要操练是什么？要学习圣经真理，你要了解这个什么是神所喜爱的，什么是神所憎恶的，这样你才能起一个什么敬畏的心，你就会觉得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记得兄弟我信主的时候刚开始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不敢读圣经。为什么不敢读圣经？因为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圣经呢，好像在指责我，在骂我。 就不敢看。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读圣经，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这圣经要求的这个东西，就读一个懂，好像懂了这东西，好像就觉得就是对我一个惩罚，因为我做不到。他指着我，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你知道什么是神所爱，什么是神所恨的时候，你对自己都厌恶。那么当然，你也会对别人犯罪，也会厌恶这个事情，也会厌恶罪。那么那个时候，你才会有一个什么敬畏的心出来。所以说，当你明白一个圣经真理，你就要去什么敬畏神，努力去实践这个真理，要活出这个真理的真实际出来。那么如果你肯去照着神的话，你懂了一句话，你就是行出这一句话，那么我可以 guarantee you， 我保证你，你必定在你所行的事上能够蒙福。这是神的圣经的应许，不是我的应许你，但是我是指着圣经神子来说，一定会蒙福，不要你去什么去实践出来，把真理实践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操练敬虔要敬畏神的第一个是什么？学习敬畏神。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在生活中操练敬畏神。那我们知道这个敬畏神呢，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如果你没有实际的生活，这个敬畏神只不过是一些空谈，一些什么口头上讲一讲的事情。圣经要求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基督徒都要操练敬畏耶和华。我们看这段经文，那个经文在申命记的14章22到23节，很奇怪的一段经文。你看，他说，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这讲什么？十一奉献，神要求以色列人做的。这个粮食是给谁？给利未人的，给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要去奉献啊，这是第一个要求。然后第二个，他就什么？他说你又清楚啊，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呢，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赐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列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这点你可以看见，当然十一奉献，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以色列人要求这个咒，是不是今天基督徒也要奉献？那么这个第二点，神要管这个什么事情呢？要以色列人把这些食物在哪儿吃，在哪个地方吃？在神面前吃。你吃饭为什么要在神的面前吃？吃饭我们知道是一个小事，人人都要吃饭。圣经要这个地方要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吃，因为当你在神面前吃的时候，你首先你会知道什么？你会敬畏神，因为你劳碌所得的都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不是你劳碌就有所得，也要神什么赐福你，你才能有所得，要不然人的劳力是枉然的，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不是？你没有用的，神祝福你，你劳力了，你才有所得。要是神不祝福你，你劳力了也没有所得。所以说，在神的面前吃，第一个什么？你知道这是神的赏赐。第二个呢，在神的面前吃，为什么要在神面前吃？你不可以什么？是要你吃的 properly， 要吃的合乎神，是不是？你不可以瞎吃，不可以乱吃，不可以什么大饮大吃，是不是？你要吃的合神的心。你要知道，今天基督徒要小心，吃饭也是一个要学习的东西。你要在吃饭上面来学习敬畏神。既然吃饭这个事情都要敬畏神，那么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大事小事，你睡觉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去什么？去操练敬畏神，这是圣经里的教导。那么还有，基督徒不要只是在教会里头敬畏神。今天这基督徒在教会里的真是像一个圣人一样的啊，那个口里面都是这个宗教术语，都是好敬畏神，这个人好敬虔呐，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他一出教会门，一回到他的家，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工作里头，你就看不出他的什么，看不到基督徒的样子出来了。两个人，是不是？那么敬畏神要不只是你要在教会里活出敬畏神，你要在什么家庭的生活，在你工作的地方，你要去学习操练敬畏神，活出这个敬虔的生命，不是只在教会里头。今天所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头是两副面孔，教会里的一副面孔，回家了又是另外一副面孔，这不是敬畏神。敬畏神在教会也要敬畏神，你在家里头，在你工作的地方，你也要去敬畏神，在任何手续上，包括吃饭这样的事情呢，都要去敬畏神，这是神的要求。在生活里头去操练敬畏神。那么敬畏神第三个呢，是要什么？你要操练敬畏神是要学习恨恶罪恶，远离恶事。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箴言8章13节，他讲，他说敬畏耶和华乃在乎什么？恨恶邪恶。那么在箴言16章6节，他说敬畏耶和华要什么？远离恶事，是不是？远离恶事。然后呢，他说第雅各书4章4节，所以说若与世所为友的，凡想要与世所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对罪敏感的人，是不是？他越操练敬畏神，他对罪越来越敏感啊，越对罪敏感，越会去敬畏神。这就是使徒保罗。如果弟兄姊妹查这个新约圣经，查使徒保罗的经历，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但他老的时候，快要为主这个殉道的时候，他写信给这个提摩太后书，他称自己是什么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没有说我过去是一个罪魁，他不是 I was， 不是，他说 I am， 我现在是一个罪魁。请问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是不是个罪魁？他不是罪魁啊，是不是？他一个大使徒做的那么多事情，咱们那是罪魁呢？但是当一个人对敬畏神、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人他自己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他才发现，在神的这样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罪魁。这是一个属灵生命非常精深成熟的人对他自己的一个认识。保罗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要是对罪什么敏感的人，你越操练敬畏神，你对罪越来越认识越深，让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二个呢，一个操练敬畏神的人，我们以往不免也会遇到各样的试探，遇到各样的恶事。那么基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什么？逃离试探，远离恶事。如果你知道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一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在这个社会上走，这个生活你就会遇到这些事情。那么你怎么办？你要去什么？要逃离试探，远离恶事。那我知道，我讲了兄弟我自己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十几年前呢，这个拉斯维加斯一个新的 casino 叫那个 Palms， 大家知道 Palms casino 是不是在那个 Flamingo 上头？那么刚开始呢，这个 casino 开张的时候呢，他的老板是这个 playboy， 就是这个花花公子的一个老板，他开的，他是 owner， 就他在那个房子的楼的外面呢，做了好多图像，做了这个兔子的图像，是那个他们花花公子的一个标记，然后呢画了好多怪的东西，然后有一面墙呢是冲西的一面墙上，他写了个什么巫毒，巫毒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鬼魔的东西，巫毒。就是当我兄弟我开车经过那里，看见那个是旅馆刚开张，在里面他们饭食很好吃，好多人邀请我去他们去吃饭。但是当我开车第一次开车经过那里，什么？我心里的就有一个念头，就像神对我说啊，他说你永远不可以进那个赌场。就兄弟，我把这句话永远放在心里头，我到今天没有进那个赌场，即使人家请我去我不去，或即使他后来换了老板，这个标记也拿掉了，但是兄弟我到现在也没去，因为是什么？神吩咐我的，我就不进这个赌场。一个敬畏神的人要学会什么？远离恶事。如果圣经已经提醒你了，圣灵已经告诉你了，你就要什么？去听从，去顺服，你不要去违背圣灵的感动，那样你就是什么？得罪神。你敬畏神的人要是什么？要去顺服神。那么第三个，敬畏神，超灵敬畏神，要去学习从这世俗当中将自己分别自己为圣。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怎么叫世俗？这个世界上呢，他的言语，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跟风，跟这个世界上喜欢什么，基督徒也就喜欢什么，这个世界上谈论什么，基督徒也就谈论什么，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他吃什么，基督徒也跟到后面就吃什么，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讲，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你要去操练敬畏神，你就要什么？不要去与世俗为友。那最后一个，操练敬畏神。那么操练敬畏神呢，要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基督徒也会犯罪。我不知道你们兄弟，我经常犯罪，但是感谢主，我犯罪，当我犯罪以后，圣灵一旦光照我，在我里头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罪的时候，那我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我来跟神什么认罪祷告，那么我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犯罪，如果我知道圣灵指着我犯罪以后，那么我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很痛苦，没有平安，有的时候都没办法跪下来跟神祷告，直到我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才能有什么有平安，我才能跪下来跟我的神，我信的这位神跟他祷告，跟他祈求。所以说，一个若愿意学习敬畏神的人，圣灵一定会在他里头动那个奇妙的三工。如果你肯去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圣灵就会引导他去敬畏神，那么这样才能什么得以成圣。所以说，当你犯了罪，你不要害怕。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犯罪， 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犯罪，就是撒谎的，谁都会犯罪。但是呢，圣经里面所教的是不要我们什么，不要去持续犯罪。你犯了罪，圣经圣灵提醒你了，你就要去悔改，你要去对付这个罪，这样你才能恢复与神和平的 peace， 有这个和平的关系，否则你会很痛苦。Okay. 所以说这个这是圣经里面讲，在箴言28:13，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恨痛，承认离弃罪过的便蒙领恤。这是圣经讲的，你犯了罪你不要去掩饰。今天好多人犯了罪，我们知道他犯了罪，但你不敢跟他讲，为什么呢？你跟他讲了以后啊，他恼羞成怒，他以为你揭他的疮疤，他以为你是故意露他的丑。圣经里面怎么讲？遮掩罪过的必不恨痛，你要去对付这个罪，这是操练敬畏神，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帮助。那最后，好，这是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后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敬畏神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以前知道一些祝福，一些圣经的应许，但是这是兄弟我第一次啊，把这些找出来的时候大吃一惊，我还没有列出所有的，我只是列了一部分而已，因为圣经里敬畏神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我们来看，好奇妙。第一个是什么？敬畏神的人第一个福气是什么？神把生命赐给敬畏神的人，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自足，不着后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得着生命，这都好，是不是？这是一个最美最好的应许。然后呢，他下面讲，他讲这个敬畏神的人，神会赐他慈爱、赦免、连续给敬畏他的人。那么这在103:11-13，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耶和华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把这个什么，这个恩典给我们，把救恩赦免给我们。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你不要说你是圣子，尽管在圣经里面基督徒的属灵地位都是什么圣徒的地位，但是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印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不是我们已经为义，是得称为义。就是说神把这个慈爱、赦免、连续赐给敬畏他的人。那么第一，我们再看神的祝福，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并且指示他的道路啊，这在25:12-14，他怎么讲？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一些敬畏神的一些老弟兄啊、老姊妹，他们因为他们敬畏神，神指示他们。Okay， 所以说他的，你看他们的人生道路好像很通畅一样的，很通畅。为什么？因为神指示他们，因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就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是一个很美妙的祝福，是不是？神指示我们当主的路，神指示我们他与我们亲近。那么第四个这个祝福，他讲，他说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救他们脱离死亡和饥荒。今天我们谁都不敢承认，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个幕后的时代，饥荒、瘟疫、战争，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圣经里怎么应许？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啊，这个祝福都好，神看顾我们，是不是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知道今天明天呢，明天是我们那个我们神的仆人呢，我们所敬爱的马大哥，明天那个故事这个被神接走一周年。明天你从马大哥，我们这位神的仆人身上，一个看见神的祝福在他身上，一个看见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所以说圣经里面讲神看顾他。那么圣经里面又怎么讲？他说敬畏神的人是吗？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你要有真知识，这个知识不是我们今天学的科学知识，是什么？是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要敬畏神的人才会有的真知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 见过这样的见证。我记得以前兄弟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么后来就执事，那么教会呢就给我一个任务，是这个负责这个当时的周五晚上的查经团契，就是后来现在演变成国语团契。兄弟我一直在这个里面服侍，没有变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姊妹叫毕妈妈，我们当中有的人知道她。那个时候她已经80多，我不知道有没有90岁啊。每次啊查经，我们7点半开始，她都早早的来，坐到那里，她带一个小笔记本在那儿什么记东西，你知道吗？他们都很敬畏神，她查经，她在记录，她在什么追求，就是你可以听见很多这样的见证。一些农村妇女，当她们信主以后，她不识字，但是呢，她在努力就是什么识字读圣经，他可能连自己的签名不会写，但是你要拿圣经读给拿给他，会读圣经，而且他会给你讲圣经，讲了一套又一套的，是不是？对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问，一个文盲怎么会讲这么多学问？因为什么？他敬畏神，神给他知识，神开他的窍，让他有知识。那么还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吧？你认敬畏神，你就有智慧，你就会有聪明，这是聪明的泉源。今天我们很多人追求世上的聪明，这是小聪明，小聪明算不得，唯有大聪明才能存到永远，才是真聪明。我讲一个简单的兄弟我自己的见证，我不讲别人，讲别人说不定还骂了别人，是不是？那个我记得以前我们学校里头，这个学校里呢我们搬家，搬到我们这个中间一个 trailer 里头，那么大家呢这个所有的 faculty 呢就是要选你哪个办公室的位置，那么当然有的办公室呢位置好，有的办公室位置不好，就是那个时候的系秘书就来问我，他说你要哪个位置，那我想我到时候我心里有个感动，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这么多里头哪个位置大家都不要的啊？那么他就告诉我哪个位置大家都不喜欢，那好，我说我就要这个位置，我就要这个位置，这是真聪明，我不是夸我自己。为什么就真一个办公室就一个楼，你住这儿你住在那边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一个楼里头嘛。但是基督徒的聪明是真聪明，不会就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人家就争执，为一分两分钱跟人家争执，你要去什么？去敬畏神，才有真智慧真聪明，你免去了好多的烦恼。今天好多人为一些小事情跟人家争执，其实这种事情在神的眼里头是个 nothing， 在人类里在认识神的人面前也是个 nothing，但是你问那些争什么呢？很多时候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为了一两句话，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但如果你要认识神有智慧的时候，那么你就会不会去为这些小的事情去争执。那么这我不知道第几个应许了。那么耶和华是一个蛮有公义慈爱，他会与寻求他人相亲，而且是成就敬畏他人的祷告。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祷告都是什么？都很重要嘛，是不是？一天都要祷告，天天要祷告。那么祷告蒙垂听，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那么这样讲，你敬畏耶和华，神就垂听。他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上无不供应，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他耶和华便与他相亲，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他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这是神的应许，神听敬畏神的人的呼求。这个钟不灵了，它不动了，我的时间要到了。最后我也再跟他讲，你知道吧，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什么会得到健康，神会医治他。我们知道在弟兄姊妹身上，在兄弟我自己上都经历过这样的恩典。他说这个地方他怎么讲，箴言3:7-8，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敬畏耶和华，神会赐你一个健康。是不是？你看见以前我们的江伯伯那个时候90多岁，是不是健健康啊？因为他敬畏神。你看马大哥也是一样，80多岁，他也是一样，没有很快就被主接走，没有受任何更多的痛苦。这是神的恩典，要知道。所以兄弟，我跟神祷告，我说将来啊，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说我不要再躺到床上死。我说你要让我死在讲台上好了。我说我讲完道，你就让我接我走就行了。我说我不要躺在床上没有见证，这是我的祈求，不知道神会不会答应我。因为神吃健康，敬畏神的人神会吃他健康。那么最后我要跟他讲，不只是吃他健康，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让你什么万事蒙福，万事顺利，而且什么家庭美满，这都美妙的事情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他要享福，事情顺利，他的妻子在他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的儿女围绕他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你要敬畏耶和华，你什么家庭很美满， 是不是？凡事顺利，这是敬畏耶和华的福气。我只是列了很小的一部分，一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好多祝福在里头。都是今天兄弟，我将来有时间我要一定要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些祝福的福气，有很多见证可以讲。但是感谢主，神既然给敬畏神给了这么多祝福，这么多的应许，我想我们周围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学会去什么，去操练敬畏神，学会去支取神的这些祝福。要不然多可惜啊，你的痛苦白白受，你生病是白白的生病，因为你没有知道去学习敬畏神，去支取神的这些应许。所以说最后呢，兄弟，我要有两句话要送给大家。这是诗篇115篇13节，他怎么讲？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不管你是大小什么地位，什么样年龄，什么层阶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然后呢，他另外一句话在诗篇103篇17节，他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那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神赐福是什么？到永远的。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应许。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圣经啊，这个申命记10章11到12节这两节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学，要学习来操练敬畏神。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你给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主要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活出敬畏神的样式。让我们主要这是在我们这个遵循你的话语上，在敬畏神的事情上，我们好蒙你的祝福。你既然把这么多许许多的福气赐给我们，赐给敬畏神的人，主啊，这是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巴不得讲的听的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主啊，愿意去啊来得着你的祝福。主说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用着你帮助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